那我们先开始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要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主日学的时间，让我们能够一同查考思想你的话语。主啊，孩子口舌有限，而且孩子生命也不完全成熟，求你按着你的意思来带领孩子来分享今天所领受的撒种的比喻。我们感谢赞美你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以及你保守今天我们服事的时候充满喜乐。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
阿们。
好，今天我们这样撒种的比喻，那因为时间关系，我快快的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撒种比喻在三本福音书、三本对观福音书里面都有写。那我挑的是马可福音里的这一段，马可福音四章1-20节。哦，不好意思，马可我打错了，应该是马可，我回去会把它修改掉。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又有落在豪土里的，就发生长大，有结实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12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得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那撒在石头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使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又领受并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好，这就是今天的经文。那我们开始讲之前，我们做一点小复习，就是这段经文它的背景、它的时间。我把这个图 copy 过来了。这个故事它发生在第二个逾越节到第三个逾越节之间，就是耶稣在第二年的事工当中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那具体我们过一遍这个图，它第二个逾越节开始，就是它从加百农过来到耶路撒冷医治38年的瘫子，然后回家路上在撒玛利亚插麦穗，然后和法利赛人有过辩论，然后回到加利利，然后到加百农行了一系列事情。这里看一下啊，在加百农的时候，有在安息日一直哭守者推到海边去，设立12门徒，众人就近耶稣，然后就有登山宝训和平地宝训啊。这个再引用一遍林根老师的话，就是他有可能是2次，也有可能是1次，但他们的教训的内容很相似。然后最后是耶稣医治百夫长的仆人。这就是他回到加利利之后所行的。然后呢，在加之后他又出来走了一次加百农，他先到了拿因，就是医治那个寡妇的儿子，复活寡妇的那个寡妇的儿子。然后他就在加利利在游行，就包括讲论施洗约翰，还有在那个法利赛人西门家里受那个有罪的女人，他受膏，然后就来到加百农的海边，就是今天讲这个事情的讲撒种比喻的时候。然后他又渡过了加利利海到格拉森去赶出群鬼，然后又先在海上那个平静风浪，然后赶出群鬼，然后回到加百农，一个是医治患血漏12年的妇人，然后还有就是医治雅鲁的女儿，然后又回到拿撒勒，然后被众乡人弃绝。然后这就是文字表格版的。其实看见周围加利利的时候，这些事情他 我对比了几本福音书，它没有很明显的先后次序，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在这一段时候差不多时间发生的。然后最后就是耶稣在主赶群主平静风海之前讲天国的比喻，其中就包含了今天那个撒种的比喻啊，就是一个小小的复习加深印象啊，这是之后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们讲撒种的比喻，这一节经文我们看出了耶稣其实他第一他用了比喻，那比喻是什么呢？比喻是用自然现象或者生活中的例子来使人明白。换句话说，其实神啊，神的奥秘它是无穷的，那神为了要让人明白，他只能按着人的有限，用人所能理解的话语来告诉我们。那我举个例子，我们说但我以下是我个人领受，就是儿子，就是说耶稣是神的儿子。那其实儿子他是一个人的概念，对吧？我们的人上有儿子，那神里边是不是这种儿子说生下来的概念？其实不是的。那他之所以用儿子呢，他只要让人明白耶稣基督与父神的关系。那在犹太文化里边，儿子呢他是要听从父亲的意思，同时呢会子承父业，那就是父亲做什么儿子也要去做什么。然后再一个就是呢，儿子会继承父亲他的财产的基业。那就用这样一种关系呢来表明耶稣基督他是天父差他过来，同时他们所行的是一样的。以及最后那个耶稣基督在他死里复活之后，他说了一句，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归我了，那颁布大使命之前他说，所以你们要去巴拉巴拉巴，那就是天上地下权柄都归耶稣基督，那他就是子会成父的基业。所以我说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比喻，还有很多例子，那都是为了要将不可穷尽的无限的神的奥秘用人能所理解的部分来告诉人们，使我们明白。那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讲比喻。圣经里还有各种各样的明显的和暗处的比喻，那这里这个撒种的比喻呢，讲的就是这里我们看，我们做一个类比，撒种的人就是传道人，或者说耶稣他传道，那撒的种呢就是神的道，土地就是人的心田。那传道人撒种的人把种子撒在土里边，然后神让它成长，然后结实收割。同样的，传道人也把神的道，就把真理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听了道就领受，然后呢受圣灵的感动，我们也能够有 得生命，我们能够得被收割。这就是一个这个比喻中的类比。那耶稣在这里讲了四种情况，一个是撒在路边的被鸟就马上吃掉了，一个是撒在土浅的石头上发苗很快，因为一下子就长出来，但是呢因为没有根，太阳一晒就枯死了。第三种呢是长在土里边，但是上面有荆棘，一出来被荆棘挤住了，结不出果实。然后第四种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会闪，然后第四种就是它好土里面就会长得很好。那耶稣一开始没有解谜，就是只说了这个比喻而已，是他的门徒反过来去问耶稣这个是什么意思，耶稣才给他们解答。那这里我们在说这个比喻之前，我们先说一下一些现象。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四种人，就是一种就是比如说听到的时候上面台上的讲道，台下在那里一副我要看看你能不能讲出一朵花出来，或者就打瞌睡，哎，随便你讲什么，这种就是他说的讲的那个道进不到心里面去的那种。那就是那这个就是撒在路旁的，就是不再用心听，坐在旁边，那个道呢也没进到我心里面去，可能就听了，左耳进右耳出，那么就是他心里刚硬，对吧？还在魔鬼的权势中。那这个就是一个比喻。然后另外呢，土浅的石头，那就是立刻欢喜领受， 但没有根，一有患难和逼迫就远离了。那这个对应教会里的一种我们可以看到的现象，就是有些人他很热情，听了之后高高兴兴的和大家一样，这个可能在慕道友中可能会有也能看见，就是开开心心的和大家一起，仿佛也是领受了一样，然后就能看见他们参与服事，然后很热情，过了一阵就看不见人了，就过了一阵就不见了。这个是因为就没有根，这个很重要，就是根就是生命的根基。所以我个人不反对，但是不支持慕道友服事，就是因为这样，就是因为我们服事乃是做神的工，那我们需要心里有根，知道我们所做的不是为骄傲，乃是为神。所以心里要有生命，要有根，才不会说一有患难和逼迫就远离了。这是第二个比喻。第三个比喻就是荆棘，就是长在荆棘的土里边，那它有世上的思虑，有钱财的迷惑，还有别样的私欲，这些就是对荆棘的描述。就是我们能看到另外一些人，就是领受得很好，确实生命的道有在心中，但是结不出果实。就比如我拿我以前教会的一个弟兄和一个姐妹举个例子，就是他们领受生命的道理做得很好，但是呢，因为两个人是男女朋友，并不能够就是从那个两人同居，婚前同居的这种捆绑中出来。其实虽然他们领受了很多知识，然而没有在行动上去，因为就有这个别样的私欲，那他们确实就不能怎么说呢，沉浸在神的真理里边，所以后来慢慢的就远离教会了，也不去教会了。这个是我还是一个蛮痛心的事情，是我过去教会的弟兄姐妹。那这里荆棘就是指的是这样，就有世上的这些事情的还是有捆绑在。那世上的思虑是什么呢？思虑就是烦恼，比如说高升主义或者物质主义、享乐主义。那他们就是说有点和那种成功神学那种有点像，就是哎，我信神，我应该我会顺利，会通达，或者说哎呀，为什么我的这些事情做不好，我的事业做不起来，或者说学生说为什么我不受老师喜欢，或者这样。这个其实在为世上的事情烦恼，他的眼睛目光没有注视在神的道上。其实这样的话就有可能因为这些世上的事情被捆绑，然后结不出果实。这个就在约翰一书里边就说得很清楚，就是说你们不要爱这世上的事，因为就如同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些都不是从父来的，这些都会过去，唯独爱父的心是永远长存。那这些就是世上的事会成为我们的捆绑。另一种就是钱财的迷惑。迷惑两个字，它的字面意思就是它是一种错觉，它不是真的，所以才要迷惑。真的就不是迷惑了嘛。那它是什么迷惑？满足感还有安全感。它就是说对，有可能就有钱才能满足，谢谢日姨。他就是比如说那个年轻的财主，他去找耶稣，他说主啊，我这一切都行得很好，遵守律法，我可不可以跟从你？耶稣说，你还要把你所有的钱财变卖掉，分周济给穷人，然后来跟从我。结果那个少年人的官他就胆怯了，就退缩了。这个就是因为钱财是他们的一种安全感或者满足感，好像有了那个钱，有了那些钱我们才有保障，没离开了我们就没有保障了。但其实耶稣他是说耶稣才是我们的保障，那些都不是我们的保障，都怎么说呢，也是成为那些所谓的安全感和满足感，也是成为我们的一些捆绑。所以其实能看见这两个 思虑这个更像是顺境中的一种捆绑，而这个迷惑呢更像是逆境中的一种捆绑，就是人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这世上都会有捆绑。最后一个就是私欲，那所谓的私欲就是字面意思就是个人他的一种欲望，那典型的就是贪婪，我欲望我想要，那这种私欲就是呢用错误的办法去满足欲望。那这个跟上面两个有点像的就是他也没有把目光放在神的正道上，他也没有顺服，没有一颗顺服的心去行神的道。那为什么我在这个荆棘这一块讲的比较多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在我们尤其是我们信主的道路上最最容易怎么说呢，可能使我们有捆绑跌倒的部分。前两个呢更多说的是听到但还没有信到的人，第三个是就像耶稣比喻说种子已经种下去了也能生长了，长得好好的，问题就在上面有荆棘的捆绑。那这个在我们生活中我们的生命中就是我们信了耶稣了，我们去行道了，但是受到这世上的各种各样的捆绑，有可能有钱财，有可能有就是其他的什么物质或者个人的贪婪，这个东西这些就是我觉得我们需要谨慎的。就是这个会成为我们在真道上的一种阻碍，一种阻隔，会导致我们就像这里比喻里说不结实不结果实，这个下场很惨的。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无花果，耶稣看见无花果不结果实就咒诅无花果在第二天就干枯死了。同样我们被派在世上，耶稣有大使命，那我们是要结出果子来，因为凭着果子就可以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了。那结果子一个是他的命令，第二个是我们要成为生命的彰显，所以结果子很重要。那对就是对结果子的这个阻碍就是荆棘。最后一个就是好土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这个意思其实我归结为两个字，就是顺服。我觉得顺服很重要。顺服呢它就是说，第一，神的话我们按照信心去领受；第二，在神面前谦卑，就是不是我做主，是神做主。对，就是一颗这样顺服的心，那么就让神他让这个道在我们心中生长，他带领我们走前方的路，那最后这个就能够神耶稣所说的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的，那就是生命能够发旺成长。不好意思，请问几点了？
57
讲的有点快，不好意思。
还要再问两个？没事，你讲。
有问题吗？现在？
有，我就先问一下，那个正好还没有接下来讲的时候，你刚才讲了两点，我想问一下。第一个就是，首先你这几种情况啊，路旁和石头地里的那个种子，你认为是都是相当于像布道一样，还没有接受主的
是吗？这是我的理解。
我觉得路旁在我的理解一直都是那种好像还没有接受主的。但石头地的我以为是就是说好像刚开始很快就信了，实际上因为没有根基你跌倒了，有或者就是说没有真的信的，其实应该说也可以算是
是
道友。那然后就是在你刚才前面一页说比喻的时候，你说是用自然现象或生活中的例子让人们明白，那我就想说哈，就是有时候这个耶稣用比喻的时候，他不一定就是真的是特意是让人家用生活中的例子去明白，而是特意把一些神国的奥秘隐藏。
哦，对对对，是，
对
对，这对，是的，谢谢分享还有我提一句，这两个是两句话，不是一句话，不是使人明白人的有限不能承受什么东西，它是两句话，就是为什么用比喻，就是因为人的有限不能承受神的无限。还有一点可能就和用阿姨讲 讲的幼恩姊妹讲的这个，就是有可能就像这里所说的，这里耶稣他说他对外人用比喻，是因为他引用了以赛亚书六章第九节第十节，他说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这一段我自己读过几遍还是比较 confusing 的，就是为什么神不让他们明白。对，但是呢后来我想了一下，这个不知就是我自己不能知道他是神是那种预言性的还是总结性的，就是不是神说哎，你听到我要让他们不明白，而是因为神看见了他们的那种悖逆那种刚硬，所以神就说这些人其实他们是在魔鬼的捆绑中，眼睛发昏耳朵发懵，看见了却不晓得，听见了却不明白。这里呢还有以前我的一位牧师在这里他有过他的领受，他的分享是说这些人呢他们内心刚硬其实是内心缺乏对神的道的一种尊重以及他们内心的谦卑。那位牧师他所说神的真道是宝贵的，就像耶稣给那个在我忘了在哪他那个女人说不可把儿女的圣物给狗吃，所谓是圣物，那这里神的道那位牧师讲了十六个字，不是吝啬乃是尊贵，不是偏心乃是区别，就是神的道的宝贵不是你们这种不谦卑的人或者不真实的人可以随便领受的，所以我要叫你们听却听不见，听见却不晓得，看见却不明白。我觉得这个分享我觉得也蛮好的。对，这就是我想就如同幼恩姊妹所补充的，这也是耶稣讲比喻的一个原因，因为知道他们心里刚硬离弃了真道。那一个总结就是农夫撒种收成，耶稣传道然后人得救，这就是这个一个类比关系。耶稣就是撒种的那个人，撒的种就是神的道，那么这个道在人的心田中有能够成长能够有收成，就是人听了道发芽结实然后人得救。那最关键的特点是好土的特征在于顺服，这里对吧，圣经上说的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听到就是我们听见了什么话，领受就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我觉得是一种谦卑的态度，并且结实就是听到然后去行道。圣经里有很多故事都是人听了耶稣的话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呢凭着信心，就像秉根老师所说的一种有冒险的一种信心，虽然我看不见前方的路，但是因为那是神说的我就照着去做，那神的应许就一定在背后，那就是人的生命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操练得到经历信心得到增长，这就是听到领受并且去结实，最后应许就是30倍60倍100倍。这个我觉得是我们生命中很重要的功课。我差不多讲完了，最后是一点讨论。好土与否是神决定的吗？我们人如何预备自己？这个我也不知道标准答案哈，我下面会有自己的分享，所以我先听一下，可能弟兄姐妹有什么想法没有
？Good question. 从来没想过。
Big question too.
好土是神决定。
我觉得好像，其实我们刚才讲四种啊，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就是比较长的基督徒，我觉得整个过程其实第一阶段我们也有过，第二阶段我们也有过，第三阶段也有过。其实最后到顺服的话，也是不断的操练才会。
对对对。
不是说好这些人就归了第一，就是确实我们也有过那个背逆，最后那个就是不接受啊，或者反手离开啊，或什么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所以我觉得， 不是说一类一类的，可能这四种就在一个人一个人身上都会有。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冯秉成啊，我听他就是他一开始非常拒绝的，对吗？那非常拒
就是
秉
成
写
那
个，哎，就是那个
消费者，
哎，发的狂。然后最后他现在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传道人，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点点，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顺服的一个操练，要学需要操练。
好，谢谢分享。
那中结果就是果子嘛，果子就是这一结果是吧？
对。
啊，果子就是结果了，这几种结果就是果子。这最后一种是最好的果子，是吧？
对，前面三种结不出果子，最后一种才能结果
子,、
哦、
果
子。对，
不是坏果子，没有果子。
没果子，对。
我突然就是刚才在你分享荆棘的时候，觉得就是也回答这个问题：好土是否是神决定的？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神造的，是按神的本相来造的，我们就是好土，其实。然后呢，这些路旁也好，石头也好，荆棘也好，也就像刚才分享的，说是我们其实都经过这个阶段，尤其是刚才你分享的荆棘，很具体的有些思虑啊、迷惑呀、啊、私欲啊这些东西，就是其实我觉得是我们老我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今天早上在，因为全年读经完了之后，又回到那个创世纪去读的时候，就读到了这个该隐把亚伯杀了。然后很多时候还有就是前面就是因为亚当夏娃犯了罪，然后就让地出荆棘，他们终日流汗也不得，就是要很辛苦的才能拿到土产，这是神给他们一个犯罪的之后的惩罚，就是这些荆棘。今天正好讲到荆棘，我想就是实际上是我们的罪造成的，所以我们的老我一直在因为我们的罪成了这个东西之后就生出荆棘来，所以我们的生长过程就是把这个荆棘除掉，把老我除掉，然后让我们好土就这样完全的发展出来，然后让我们神的道真正的能够生根。可能我觉得是这个过程。
是，谢谢分享。对，其实我的领受也是这样的，就是其他的三种情况跟好土他们其实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就是不会有人说一上来我就是百分百顺服的，人都有跌倒的过程，都有其他事情，那其实它还是会相互转化的。其实哪怕我们当下是好土了，可能未来路上还有荆棘什么的，也不能，
有可能
也荆棘冒出来对对，还有其他分享的吗？或者我们人如何预备自己？或者问题问的太抽象了，反正就是说，我们如何预备自己，让自己
一直是好土，
成为好土，对。
今天刚才谁在跟我说这个，就像要成为大概是 Monica， 我们说就是我说我很感恩，接下来我们今天有我们的那个郭淼做来讲我们的主日学，我就说他们很快就操练了，然后就马上就上战场可以带兵了。然后王丽卡说是，我说就像我们生孩子一样，谁都没当过妈妈，生下来就是当妈妈。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预备自己的过程其实就是一边学习一边预备，没有什么时候 ready 的时候，你只要做了就操练了，操练了就长成了。muscle 就锻炼出来，我就是听了道就直接去行，就去练，错没关系，反正就练了，练到了就是能够。
好，谢谢分享。那我自己的答案是这样的：好土是否是神决定的？是的，因为彼得前书一章二节，正好前天我们去暖茶经的时候，那个杨硕他带的就是这一段。这段他说我们是照神的先见所拣选，得到圣灵的感动，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那顺序是神的拣选、圣灵的感动，我们才会顺服耶稣基督蒙血所洒。那 好土与否是神决定吗？是的，就是神首先肯定他的主，他有他的主权，拣选也好，圣灵的感动也好，这些是需要神做工的，我们靠自己是不行的。所以确实我认为好土或者这个土什么时候能从其他三种变成好土，这个是由神决定的，但是神也给我们自己选择了主权。我们可以选择不要让救恩，但是我们也可以选择顺服。所以我觉得我们应当是凭信心去顺服，就哪怕中间有冒险，那我们的眼睛的焦点在神身上，不在这个世上的事情身上，这样我觉得我们才能够预备好自己。否则的话，如果我们的焦点不在神身上，我们可能就偏行己路了。同样，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这个虽然我在圣经上找不到什么故事当例子，但就是有圣灵感动的时候，你不要说把我放到神的前面去，以我为中心，那么这个像提多书里面说这等人已经被盗，明知不是还要去行，那我觉得这就是典型的消灭圣灵的感动。就是如果我们知道了神的意思是怎么样的，或者圣灵的带领是怎么样的，我们偏偏不那样做，我们去自己去行，那就是被盗了，那这样就不能遇，就是典型的就变到荆棘那边去了嘛。所以我认为就是神他有他的主权拣选我们和预备我们，但是呢神也给人自己选择的权利。我们在自己有选择的主权的时候，我们要选择去顺服，去相信，哪怕可能前方的路看不见，但是我们也凭信心去顺服。圣灵给我们的感动哪怕很微小，因为像旧约里有说火后有微小的声音说，对吧，声音可能很小，但是我们要亲近神，领受圣灵的意思，然后不要典型的不要明知不是还要去行。好，这是我的分享，还有其他的分享或者补充的吗？
你说的这个路旁石头，还有荆棘，还有陶土，是为我们就是普通的基督徒，也适合于传道人吗？
适合于传道人。
这一套理论放在我们一个基督徒就是心理的成长路上，我们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对于一个传道人来说，他是算他直接就是陶土呢，还是他也可以说我们他是路旁的，或者他就是石头？
其实我以前听过一个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跟我讲一件事情，这可能大家也都听到。她装修房子的时候，就是一个眼前的一个牧师，他是来帮她装修的。他说我是基督徒，我是那个的。
你相信了？
然后他说我那个，他真的是牧师，不是骗人的。但是他后面不做牧师了，他可能也就是也要生计嘛。但是当中就是有很多的烦恼，
就是不真实
的那方面，就是也有这样的事情，不是说牧师的就是一定是好，就是有好土可能也会往后面走，
对，
也会往上面走
的，
对吧？
是
的，
他可能那个时候确实是好土，但是有点什么情况的话，可能也会。
所以说好土也要自己努力，
不是努力，
谁是要跟神结合？
哎，对，
谁是要跟神结合？听神来的话，
对，是的。
但是我是觉得说，这个年龄应该是适合所有的人的，就算牧师、传道人，他也首先是，
他也是基督徒，
对，
就是对我们来说也是。
他首先是。补充一点，就是这个，我觉得这段圣经也可以就适合传道人去，传道的时候怎么样帮助人能够相信福音。观察他的状态到底是在。
是有没有跟？对，好，谢谢。
因为我说像你说的，凭信心去顺服，我就在想，有几个传道人，有几个牧师，真正能做的凭信心去顺服？
当然有了，
当然有，可能我接触的牧师比较少，我真的没有几个人能做到这。
你说凭信心顺服，他不是一个。怎么说呢，我说这个人是凭信心顺服的，他就一辈子都是凭信心顺服，可能说他在这大部分事情上他还是有信心去顺服，但是 人都在这世界上有罪的瑕疵，我们谁也不能说哪个人他就百分之百是个信心的伟人了。这个在旧约里的故事上也都还会有的，哪怕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也会有软弱的时候。
但是，耶稣也有警告他的儿女，就是末后必有想
好了，我们到时间了。据说闹钟没有响。好，我们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给孩子这次机会，能够在前面台前讲啊撒种的比喻。主啊，真的是孩子在这个过程中经历到了准备的时候，真的是能领受更多。感谢你让孩子这样操练，孩子口舌有限啊，所传达的知识，主啊，求你按着你的恩典啊，在每一位弟兄姐妹心中动工，去感动他们，让他们领受明白你的啊，你的旨意如何。主啊，请让我们每一个人啊，都与你有亲近的关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保守我们服事的时候也能够欢喜快乐，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
阿门。